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又一同来敬拜他。居家令实行至今已经有五个礼拜了，感觉好像是已经过了五个月一样。真希望这次新冠状病毒的疫情赶快过去，居家令能够早日解除，并且尽快的恢复正常的生活。虽然这次的疫情给我们生活带来很多的不便，也对许多人的生计造成重大的影响，甚至于夺去了不少人的性命，但是对于我们这些还存活的人而言，通过这样一次的疫情，也让我们可以体会到以前舒适的生活并不是理所当然的。其实这一切都是神所给我们的恩典，因此当我们能够享受那样的生活的时候，就更应当要对神心存感恩。今天在讲道之前，我会先播放几首诗歌，以便弟兄姐妹跟着所播放的诗歌来敬拜神。诗歌的歌词已经附在主日所传送的电子邮件当中，如果你没有收到的话，在网上也可以找到。第一首的诗歌是《你真伟大》。 第二首的诗歌是主恩典够我用，
耶稣降到树冠
第三首的诗歌是耶稣恩友，诗歌敬拜就到这里。我们今天所要读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12章1到12节，《 路加福音十二章一到十二节。路加福音十二章第一节，这时有几万人聚集，甚至与彼此践踏。耶稣开讲，先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就是假冒为善，掩盖的是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是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内室妇儿所说的，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五个麻雀不是卖二分银子吗？但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我又告诉你们，凡在人面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在人面前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不认他。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人带你们到会堂，并官府和有权柄的人面前，不要思虑怎么分数，说什么话，因为正在那时候，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这一切丰富的恩典，让我们有生命气息来敬拜你，也让我们有日用的饮食，以及让我们能够享受你所创造的世界。在此我们要再一次为新冠状病毒的疫情祷告，求你借此灾疫来唤醒世上的人，使还不认识你的人能够来认识你，并且向你认罪悔改归向你。求你也借着这个灾疫来唤醒那些迷失的信徒，使他们能够醒悟过来，并且回转回到你的家中。求你施恩怜悯世上的人，叫这次的疫情能够早日止息，也求主特别保守那些医护人员以及那些参与救助的人员，让他们不会受到病毒的感染，身体可以健康平安。也求主用你医治的大能来医治那些已经受到病毒侵袭的人，使他们可以早日恢复体力健康。还有求主特别保守教会的弟兄姐妹和他们家人的健康平安。此外，我们也要特别为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祷告，求主再一次借着你的话来对我们说话，好叫我们都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到造就，得到安慰，得到鼓励，并且也能够照着你的话去行，因而蒙你的赐福。恭敬把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交托在您的手中，求主保守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是当怕的与不当怕的。有一个名叫凯西·卡尔顿·威利斯的人，他记得当他年幼的时候，总是想象在床底下躲了一个可怕的怪兽，会趁着他睡觉的时候来抓住他。我相信这也是不少人童年的经历，甚至于 在长大之后，我们仍然会对周围的未知充满了恐惧。我还记得在小的时候住在三合院之类的地方，有时从一个房间到另外一个房间必须要经过中间的一块空地。如果是在白天的话，那就没有什么问题，我可以逍遥自在，大摇大摆慢慢地走过去。但是如果是在黑夜的话，那就有问题了，我就必须要以最快的速度像冲锋陷阵那样的跑过去。不但如此，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如果可能的话，我会尽量让我的头尽可能的离开床边以及门窗的地方。除此之外，我也会用棉被把整个身体包括头在内都盖起来。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我害怕在黑暗当中害怕在黑暗当中走路，也害怕在黑暗当中睡觉因为我怕突然间可能会有什么妖魔鬼怪出现，所以才会有这些奇怪的举动。不知你是否也会害怕些什么呢？我相信在我们人生的旅途中，一般人不免会对某些人事物有所害怕。有的人会害怕某些的人物，像是怕太太、怕上司、怕恶人等等。也有的人会害怕某些的事物，像是怕爬虫类的东西、怕孤单、怕灾害等等。还有的人会害怕灵界的事物，像是怕鬼。然而也有的人宣称自己是天不怕地不怕，连死都不怕。像这样什么都不怕的人，在人看来似乎是很勇敢，但是什么都不怕对人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一个人应该要有自己所当怕的以及自己所不当怕的。这是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的经文所给我们的看见。那么什么是我们不当怕的呢？在路加福音十二章第四节告诉我们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可见我们不当怕的是最多只能杀身体的，比如说人，我们不当怕人那么为什么一个人会怕另外一个人呢？可能是因为那个人控制了一些跟他自己跟这个人有利害关系的人事物像是他的经济命脉、事业前程，甚至于生死。由于怕自己会受到伤害，或者会怕失去某些的人事物所以就怕那个人。在主耶稣的那个时代的犹太人，他们对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是抱持着怕的态度，因为这些人是在他们当中有权柄的人，所以他们会怕得罪那些人。因为得罪那些人，他们在犹太人的社区就可能会混不下去。为了避免受到他们的惩罚，或者被他们逐出这个犹太人的生活圈，他们就不敢得罪那些人。但是从路加福音十二章一到四节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主耶稣要他的门徒不要怕他们。为什么呢？在路加福音十二章一到三节记载，主耶稣告诉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法律赛人的教，就是假冒为善，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内室妇儿所说的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可见主耶稣要他的门徒不要怕他们， 是因为他们是假冒伪善的人，虽然一时之间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为人知，但是终究会有被显露出来的时候。所以千万不要因为怕这些人，为了讨好他们而与他们同流合污，以免将来跟他们一样所做的那些丑事都会被公开的传扬。同样的，对我们而言，我们所要怕的也不是人，有些人对我们而言虽然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但是如果他们做不合神心意的事情，我们也不能够为了要混一口饭吃而怕他们，而跟他们妥协。另外，有些人虽然是我们属灵的领袖，但是如果他们也只是注重宗教的形式，做一些假冒伪善的事情，我们也不要为了怕失去在教会当中的地位或者职事而唯命是从。也有些人虽然有权有势有钱有名，但是如果他们也只是仗势欺人，我们也不可为了攀附权势而怕他们。还有些人是敌基督的，他们会迫害基督徒，甚至于杀害基督徒，但是我们也不能为了苟且偷生而怕他们。我们除了不当怕人之外呢，也不当怕魔鬼还有他的党羽。虽然我们看不见他们，但是他们是真实存在的，而且他们有超乎常人的能力，并且有时会来找我们的麻烦，甚至于借机来杀害我们。在圣经当中就记载，约伯因为遭到撒旦的攻击，给他带来极大的灾难和痛苦。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也不用怕他们，因为神若不允许，那些灾难也不会临到约伯或者是我们的身上。既然一切都在神的掌控之中，我们就不用怕撒旦和他的党羽。我们除了不当怕人，不当怕魔鬼 和他的党羽之外呢，也不当怕天灾人祸，这当然也包括新冠状病毒在内。虽然新冠状病毒的确给人类带来极大的灾害，但也不需要因此怕它，因为它的能力再大，最多也只能杀害人的身体而已。除此之外，它对人的将来起不了任何的作用。虽然真理的确是如此，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就可以不做任何的防备，因为怕新冠状病毒跟防范新冠状病毒是两回事。我们可以防范新冠状病毒而不要怕它。有些人有错误的观念，以为神会保守，所以自己就不需要做任何的防护。但是许多的时候，神对人的保守是透过人所做的防护的措施，只有一些特别的情况，神会直接介入来保守人，但一般而言都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将自己置于危险之中，然后才期望神会行一个神迹来保守我们。如果那样做的话，不是在信靠神，乃是在试探神。所以在病毒肆虐的期间，我们仍需要做好一切防护的措施，然后再以祷告将自己和其他人交托在神的手中。当我们懂得来保护自己的身体，也懂得来信靠神的时候，就不用怕新冠状病毒的侵袭了。因为当我们已经尽自己所能的做好一切防范措施之后，如果还是受到感染，甚至因此离世，那就表示神所预定给我们的年日已经到了，就应当要坦然地接受神的安排。如果是一切平安无事的话， 我们就应当向神献上感恩，感谢神的保守，并且继续来信靠他走人生的道路。讲到这里，我们可以看见，我们之所以不用怕人，不用怕魔鬼跟他的党羽，不用怕天灾人祸，不用怕新冠状病毒等等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最多只能杀人的身体。换句话说，他们最多只能影响人现今短暂的人生，而不能影响人将来永恒的人生。从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一个人并不是人死如灯灭。如果一个人是人死如灯灭的话，那么很多人生当中所遇见的人事物都要怕他们，因为只要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但是就是因为人死不是如灯灭，乃是在死后还有生命，而且死后的生命比死前的生命更长久，所以人要为永恒的人生做打算，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此外，因为人有死后的生命，所以现今的死就不再是那么可怕的事情了，因为那些只能影响我们现今，所以那些只能影响我们现今人生的那些的人事物，就没有什么好令我们感到害怕的。那个我们真正要感到害怕的，其实就是能够真正影响到我们死后人生的那一位。那么什么是我们当怕的呢？或者说谁是我们所当怕的呢？在路加福音12章第5节，耶稣告诉门徒说，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谁是能够杀人又有权柄把人丢在地狱里的呢？从圣经的记载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那一位就是神，所以我们当怕的是神。在此谈到这个地狱，许多人对地狱有所误解，以为地狱是撒旦魔鬼的地盘，以为撒旦魔鬼是掌管地狱的，所以许多人都会怕被他们带到地狱里去。但是事实并不是如此，神才是那位真正掌管地狱的。神不但会把这个撒旦魔鬼下到地狱里面去，而且也会把那些不把神当作神来敬拜的人下到地狱里面去。那么地狱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呢？地狱这个词出现在中文的圣经里面总共出现了13次，其中有11次是出自耶稣的教训，可见它的真实性跟重要性都不容我们忽视。除了彼得后书2章4节之外，其他的地方原文都是新嫩子谷。新嫩子谷是位于耶路撒冷城外的一个地方，他曾经是拜假神的人使儿女惊火交鬼行邪术的地方。到了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已经成为废弃物的焚化场。新约圣经某些地方所提到的永火、不灭的火、火湖以及第二次的死，也是指着地狱说的。地狱原本是堕落的天使，也就是撒旦跟他的党应该要去的地方，神预备给他们去的一个地方。但是那些受到撒旦跟他的党羽迷惑的人不肯认罪悔改归向的人， 归向神的人也同样会被扔在那个地方。因此人应当怕的是神，然而信主的人对神的怕并不是恐惧不安的那种怕，而是对神存敬畏的心。所以我们对神的怕不但不会对我们的人生造成不良的影响，而且还会有正面的影响。它一方面会使我们在现今享受主同在的平安喜乐，另一方面也会使我们在将来与主同享永远的福乐。那么我们要如何来表达对神的敬畏呢？在路加福音12:8-9记载，主耶稣对门徒说，我又告诉你们，凡在人面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在人面前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不认他。可见要在人面前认主是敬畏神的一个表现。为什么一个人不敢在人的面前认主呢？通常不是怕人就是怕鬼。许多人因为怕被人排斥，怕被人讥笑，怕被人伤害，所以就不敢在人面前认主。主耶稣的门徒彼得就曾经如此。当主耶稣被捉去审判的时候，他为了避免跟耶稣扯上任何的关系，所以三次不认主。但是后来当主耶稣复活显现以后，他为了要公开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不但可以被下在监里面，而且还可以殉道。可见在人的面前认主有时候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不敢在人面前认主的原因。但是如果我们像彼得一样真的认识到我们所信的主是复活主，他不但可以掌管我们现今的生命，而且也可以掌管我们将来的生命的话，那么一来，不管我们受到什么样的威胁，都能够勇敢的在人面前认主。此外，有的人不敢在人面前认主是因为怕鬼，怕死去的人，或者是怕以前拜过的偶像。他们怕被死去的人或者以前拜过的偶像报复，所以就不敢公开的认主。虽然说有些的偶像背后的确是有邪灵的力量，是有可能会对人造成伤害的，但是我们也必须要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掌管一切的神，如果不是他允许的话，就没有任何的人事物可以伤害我们，包括撒旦魔鬼在内。因此不用怕死去的人或者是那些偶像。敬畏神的表现除了要在人面前认主之外呢，也要不说话亵渎神。在路加福音12:10记载，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在此说话干犯人子和亵渎圣灵是有分别的。说话干犯人子就是说了一些批评人子的话，但是如果以后向神认罪悔改，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还是可以罪得赦免，得到永生的。但是如果是亵渎圣灵就不同了。亵渎圣灵的罪包括故意及不断的拒绝圣灵，也就是拒绝神。一个犯了这种罪的人，他完全与神隔绝，察觉不到自己有任何的罪。换句话说，亵渎圣灵的人就是一个抗拒圣灵的人，他在圣灵的光照底下能不肯畏罪畏义畏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甚至于还将神的作为归功于魔鬼的作为。像这样从心里拒绝主耶稣基督救恩的人，他的罪在今世或来世都不得赦免。敬畏神的表现，除了要在人面前认主以及不说话亵渎圣灵之外呢，也要顺服圣灵引导。在信主前，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是按照自己或者别人的意思来行事，但是在信主之后就应该要按照圣灵的意思行事，因为顺服圣灵就是顺服神，就是敬畏神的表现。在我们信主之后，当我们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圣灵是会在我们的心中来引导我们，他会感动我们去做某些的事情，也会禁止我们去做某些的事情，甚至于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也会来帮助我们的。所以在路加福音12章11节到12节，主才会吩咐门徒说，人带你们到会堂并官府和有权柄的人面前，不要思虑怎么分数说什么话，因为正在那时候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主耶稣知道当时的门徒有些人可能会被人带到会堂或者官府当中受审问，虽然他们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但是不用担心，圣灵会指教他们当说的话。所以如果他们有一直顺服圣灵的引导行事的话，他们就会在这样一个紧要的关头得到圣灵的帮助。如果他们平时都不顺服圣灵的引导行事，那么他们就很难在危急的时刻得到圣灵的帮助。可见敬畏神不但会影响我们将来永恒的人生，而且也会影响我们现今短暂的人生。主耶稣虽然预先让门徒们知道他们将会遇到苦难，但他也安慰他们，不论遭遇何事，只要来信靠他，来敬畏他，就不用怕其他的人事，因为不管他们的处境如何，他都仍然会看顾他们。所以在路加福音12章6到7节，他才会对他们说，五个麻雀不是卖二分银子吗？但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在耶稣的时代，麻雀是一种非常普遍和不值钱的东西，一般穷苦的人家都以这种小麻雀为日常的食物，甚至人们都可以在市场买到小麻雀。当时麻雀在市场的价钱是非常的便宜的，大概是一分银子可以买到2只，若是二分银子便可买到4只，但是圣经却说5个麻雀或者不是卖二分银子吗？听起来好像是多了一只，其实是因为麻雀实在是太多了，为了促销，当有人愿意用二分银子买4只麻雀的时候，贩卖麻雀的人便会慷慨的多送一只给买麻雀的人，所以第5只麻雀应该是送的，也就是买4送1。虽然麻雀那么的没有价值，但主耶稣怎么说呢？他说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可见每一只麻雀在神面前都不会被忘记，每一只麻雀都会被神纪念，当然也包括那一只被用来送人的麻雀在内。在此的买的和送的，这只是人的物质的价值观念而已，但是神所看重的却是生命的价值。 每一只麻雀的生命的价值都是一样的，而且生命的价值是不能够用物质来衡量的。既然连人看来没有价值的麻雀，神都看为宝贵，更何况我们人呢？我们岂不是要比麻雀还贵重的多了吗？因为我们不但是神用重价买赎回来的，而且也不是附带的赠品，所以神岂会忘记我们呢？当然是不会。在此耶稣还说道，就连我们的头发也都被神数过了。我相信我们没有人会去数自己有几根头发，就连我们一天掉了多少头发也不知道，也很少人会在意掉了一根头发，但是神却在意我们的头发。如果没有神允许的话，我们的头发连一根也不会掉下来。既然连一根我们都不会去在意的头发神都在意的话，更何况我们整个身体呢？他岂不看为宝贵吗？所以不管我们遭遇到什么事情，是疾病也好，是困难也好，神都会看顾。如果没有他的允许，任何的人事物都没有办法伤害到我们的一根头发，更何况是我们的身体呢？讲到这里，我就想到一首诗歌，他既看顾麻雀。第一段的歌词是这样的：为何灰心常怨叹？为何黑影弥漫？为何心灵觉孤单？甚至欲脱尘寰。耶稣是我的福杯，他是我的良友，他既看顾小麻雀，深知我必蒙眷佑。他既看顾小麻雀，深知我必蒙眷佑。关于这首诗歌写作的故事也是蛮激励人心的。在1904年，马三维在纽约的艾梦雷随他的丈夫马丁牧师主领一个奋兴会，有人告诉他，有一对曾担任教会执事的老年夫妇，如今妻子得了绝症，卧病在床，希望他能去探访他们。他听到他们过去在教会社区热心侍奉，如今他们面临病痛死亡的危机，不知如何去安慰鼓励他们，因此一再拖延。后来他又听到他们也经常为他跟马丁牧师的事工代祷，最后他觉得不得不去探访他们。马三维以为他去的是一个昏暗充满死亡气息的家，出乎他意料之外，他进入一个洋溢着欢乐生命的屋子。女主人躺在起居室窗旁的小床上，窗和窗帘都打开着，鲜花的芬芳随着一缕阳光潜入室内。他虽被病魔蹂躏，脸色苍白，眼神并无怨尤之色，从他的微笑当中，马三维嗅到了生命。两个人就在床旁交通，马三维发觉他旺盛的灵命，使他忘却了肉身的痛。马三维问他，你怎么能够在痛苦当中有这欢愉的精神呢？他以颤抖的手指向窗外，马三维回首窗外，只见树木、草地、野花 和两三只的麻雀。因此他面露困惑之色，那妇人就对他说，孩子，是麻雀。当我想到他看顾小麻雀也看顾我的时候，我就得安慰和振奋。马三维离去的时候，身心都受到激励，他不再感到繁忙工作的压力，他感到前所未有的被释放。他去艾梦雷领混心会，自己却得到复兴。他就根据圣经的经文写下了他既看顾麻雀这首诗歌，把它寄给作曲家盖博尔谱曲。弟兄姐妹，今天有什么人事物让你感到害怕？今天不管有什么人事物让你感到害怕，都不要怕它，因为那些人事物对我们的影响只在今生，所以我们都不应当去怕这些的人事物。我们唯独要怕的是神，因为他不但掌管我们今生，而且还掌管我们的来生，所以我们都应该对他存敬畏的心，不但要在人面前认主，以及不说话亵渎圣灵，而且还要顺服圣灵的引导。我们现在就用他既看顾麻雀这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 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因为你不但创造了我们，而且你对我们的关照也是无微不至的。你不但眷顾我们现今的生活，而且已经为我们安排了永恒的生活。所以不管我们在生活中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可以来投靠你。当我们来信靠你的时候，你就会使我们克服对某些人事物的害怕，使我们在你里面有平安。因此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会记住我们所当怕的是你，而不是任何的其他的人事物。求主继续保守我们人生的旅程，直到我们再见你的面。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